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区各部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活力持续激发，经济循环更加畅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发布，
韩正会见印度外长，
20届中央第6轮巡视对象公布，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7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央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我国金融总量增速略有回升，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显现。
欧盟委员会主席宣布，欧盟再次推迟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引发欧盟内部质疑。
俄罗斯称，俄美之间建设性对话仍将继续。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将宣布武装乌克兰新计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聚焦五统一一开放，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打破小循环，畅通大循环，不断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支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月10号，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上，通辽开发区产业园一建设项目正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招标。通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评审科科员张伟介绍，已发布交易面向全国，通过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控交易风险，还能跟踪已完成交易。
尤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报价阶段，系统运行在严格加密的环境下，实时动态显示报价信息，最大程度保障了交易的公平公正。
2024年底，内蒙古自治区整合各盟市公共资源交易类系统，形成全区自然资源交易一张网。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交易800多宗，累计成交金额160多亿元。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级工程师赵学波：
形成覆盖交易服务监管全领域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全区一体化、流程数字化交易模式。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下，各地积极构建对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省级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系统。同时，随着跨区域智慧政务服务不断取得新突破，一网通办、一单到底等便利政策也持续推出。在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型的交通一体化，助力深圳中山建立起以产业链协作和产业集群共建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广东省中山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黄振辉：
深中交通的一体化有力地推动了深圳跟中山之间的产业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两地的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实现了735项政务服务深中通办。在项目审批方面呢，实现了同一项目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把制度规则立起来，才能更好打通要素流动的血脉。针对企业采购物资分类混乱、编码规则不统一的行业痛点，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企业采购物资分类编码指南》国家标准，将为全国企业的采购物资建立统一的身份识别系统和标准语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秘书长彭新良：
上下游的企业之间的数据能打通了，实现供应链里面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的流动和真正的数据互联互通，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建设。
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也将有针对性地作出修订。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民营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李红娟，
针对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限制举措，有利于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为各类经营主体的市场公平竞争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一个市场环境。
破壁垒护公平的同时，各地各部门推进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切实提升监管执法效能。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推出无事不扰、有事必应机制，规定不同部门对同一企业开展检查活动，整合到每月的同一天进行，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等问题。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营商办副主任张璐，
我们所有的执法检查人员在入企的时候就需扫描我们的入企检查码，并且上传执法的基本信息。每月呢，我们还会对我们的所有的后台的一个数据的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并且对我们的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及时的预警和提醒，为企业打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如今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四梁八柱基本建立，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将持续展现韧性与活力。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近日发布。意见提出，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锻造过硬队伍，促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意见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审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加强审判机关思想政治建设，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要以严格公正司法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知识产权、生态环境资源等审判工作，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要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推进解分力量资源整合。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构建高效协同的审判机构职能体系。要加强审判工作支撑保障，加强数字法院建设，建设统一办案办公系统，实现全国法院在一张网、一个平台办案办公。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健全司法人员分类招录管理保障制度。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的贯彻落实，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推进落实过程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韩正表示，去年十月，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成功会晤，引领中印关系重启再出发。中印都是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是双方正确选择。双方要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高层引领，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尊重彼此关切，推动中印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苏杰生表示，莫迪总理同习近平主席喀山会晤后，印中关系稳步改善。印方愿以领导人共识为指引，保持印中关系发展势头，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沟通协调。印方支持中方作为轮值主席国，办好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本台消息， 经党中央批准，二十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将对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常规巡视，并会同有关省委巡视机构对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南京市、厦门市、济南市、青岛市、广州市、深圳市、西安市等10个副省级城市开展联动巡视。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将在北京隆重举行，活动欢迎境内外记者采访。为方便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者提交采访申请，将开通记者报名注册系统，欢迎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者通过该系统提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报名注册申请受理时间自2025年7月15号起至2025年7月29号止。为便于境内外记者采访，纪念活动期间在北京设立新闻中心，新闻中心负责接待采访纪念活动的境内外记者，组织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联系安排境内外记者采访活动，开设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技术，为记者采访报道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技术保障。
中国经济半年报。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7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1.79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出口13万亿元，增长7.2%，进口8.79万亿元，下降2.7%。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介绍，
从季度走势看，二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4.5%，比一季度加快了3.2个百分点，连续7个季度保持同比增长。
出口方面，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透露，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8万亿元，增长9.5%，占出口总值的60%，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2个百分点。其中，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增长超20%，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增长12.7%。
从这个主要的产品来看，创新的底色也更加鲜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自主品牌的比重达了32.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2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企业紧跟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量体裁衣，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产品。
王令俊表示，随着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二季度进口转为正增长。
上半年，我国石化、纺织等机械设备进口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电子元件等关键零部件较快增长，原油、金属矿砂等重要原材料的进口量增加。
当前个别国家滥施关税，违背国际贸易规则，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王令俊表示，尽管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但多元稳定的市场、创新优质的产品、应变求新的外贸主体，让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最新一期中国海关贸易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信心连续2个月回升，但也要看到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增加，下半年我国外贸稳增长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海关将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大力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积极发挥海关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作用，推动外贸稳量提质。
央行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主要指标增速略有回升，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邢思佳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从上半年的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
一是金融的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9%，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3%，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7.1%。二是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下行，三是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11.6%，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8.8%，科技贷款同比增长12%，这几项都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四是金融市场的韧性增强，在外部环境和全球金融市场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股、债、汇等主要金融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邹兰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围绕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强化货币信贷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综合施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抓好各项已出台的货币政策措施执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总量方面，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持续营造适宜的金融总量环境。结构方面，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方向，聚焦科技创新、扩大消费、民营小微等方面，强化政策协同联动，用好用足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力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收入有望超7000亿元，快递业务量预计超950亿件，快递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预计超950亿件，同比增长19%，日均业务量预计超5.2亿件，较2024年提前18天突破500亿件。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朱莉表示，快递行业对促进消费升级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上半年行业通过加大服务供给，支撑扩大内需战略，带动线上消费需求不断释放，有力支撑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入挖掘文旅、体育等场景基地需求，赋能带动现代农业、制造业等关联产业发展，实现快递业务规模稳步扩增，服务生产、促进消费、畅通循环的价值体现更加充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持续稳固。
上半年，更多地区被纳入了次日达服务圈，智能化设施设备广泛应用，无人车、无人驿站应用范围逐步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助力拓展基地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率，有效改善用户服务体验。朱莉还强调，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和业务量持续快速增长，快递业务量占全国的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了1.5%，西部地区加速跻身包邮区行列，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快件投递量明显增加。
快递企业在西部地区增设集运中心，促进西部地区消费需求得到有效释放，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投递量同比增长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带动本地农产品基地销售量大幅提升，通过快递渠道走向全国。行业对于促进东西部平衡发展、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日益凸显。
2024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接近13.27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公报显示，2024年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总支出分别达到3.49万亿元和2.97万亿元，实现统筹基金结余超过4600亿元。2024年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13.27亿人，医疗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目前，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药品总数增至3159种，其中2024年新纳入药品91种。这些药物多为填补目录保障空白、提升临床疗效的创新药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医保对于创新药的战略购买，促使医药产业创新持续加速。
更多的新药好药纳入医保目录之后啊，以量换价，可及性高了，肯定你整个的销售量啊都在提升，推动整个的制药行业转向创新驱动为主。
同时，医疗服务可及性明显提升。去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人群超过3690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长超30%。异地就医服务持续优化。去年全国普通门急诊、门诊慢特病及住院异地就医就诊人次达到3.97亿人次。王震认为，这些举措进一步便利了参保人就医购药，
让数据多跑路，让老百姓不用跑路。这阶段，这些因居住而外出的老人们，在他有需要的时候，能够非常及时的获得他的医疗服务，把保障的便捷性啊，真正的给提高上来。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公安部今天发布最新统计，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亿人。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688万辆，新领证驾驶人1258万人。全国有10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其中成都、北京、重庆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截至2024年底，我国检验检测机构共有国产仪器设备992.51万台套，同比增长4.11%，国产仪器设备替代率创新高，数量占比超过93%。
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中广核陆丰核电6号机组穹顶今天完成吊装，标志着该核电机组反应堆厂房成功封顶，工程建设正式由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
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昨天8点到今天8点，受局地降雨影响，山西漳河水系清漳河东源、云南大盈河支流大沙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51米，目前都已出峰回落。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威胁对欧盟征收30%关税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宣布，欧盟再次推迟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一做法引发欧盟内部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布，自8月1号起对从欧盟进口的商品征收30%关税。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仍然准备继续努力在8月1号前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欧盟的利益，包括在必要时采取相称的反制措施。据了解，上述反制措施原定于7月14号生效。不过13号，冯德莱恩再次表示，欧盟将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暂停期限延长至8月初。冯德莱恩还说，欧盟一直明确表示倾向于与美国通过协商达成解决方案，这一立场依然不变。冯德莱恩的声明在欧盟内部引发了质疑。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13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相关消息，并称再次退让是否是正确的方式，他持怀疑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目标，甚至比迄今为止他在谈判中得到的还要多，而同时进行谈判和采取平衡性反制措施并不矛盾。朗格当天还表示，欧盟应开始启动对美国的第一轮报复性措施。德国总理默兹表示，30%的关税将让一切都黯然失色，并打击德国的出口行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3号发表声明称，面对我们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西方内部的贸易战将削弱所有人的力量。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关税升级只会导致双输局面。美国对其欧洲盟友的贸易攻击是不合理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代表所有欧盟国家进行谈判的欧盟委员会坚决捍卫欧洲利益。德国汉堡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塞勒斯·德拉鲁比亚13号表示，欧盟在谈判中应采取强硬立场，因为经济模型显示，对欧盟加征关税给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欧元区。
我强烈建议采取强硬立场，加征关税将在美国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美国经济非常依赖消费作为增长的动力，这样一来，经济将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方面14号表示，俄美建设性对话将继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草案，再延长乌克兰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90天。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将宣布武装乌克兰新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各方试图阻挠，但俄美之间建设性对话仍将继续。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平等对话、相互尊重、务实态度和经济合作是全球安全与持久和平的基础。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了延长乌克兰战时状态期限以及总动员令的法律草案。该提案规定将战时状态期限以及总动员令期限延长90天。此外，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4号宣布一项武装乌克兰的新计划。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项新计划预计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不过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前，在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再次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拒绝透露将运送多少，但表示会运送一些，而付钱的将是欧盟。
我还没有敲定运送多少套，但乌克兰会得到一些，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保护。不过这将由欧盟来买单，我们不会为此付钱，但是我们会提供，这对我们来说是生意。
特朗普还谈到与即将访美的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会晤，他表示美国将移交多种先进军事装备，但北约盟国特别是欧洲成员国需要付钱。另外，有消息，当地时间14号称，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基斯凯洛格抵达基辅。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防卫省称已向日本全国约2400所小学寄送了约6100份儿童版防卫白皮书，此举在日本引发担忧。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13号称，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已进入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指责哈马斯拒绝停火协议，称行动目标不变。
叙利亚内政部门14号发表声明说，叙南部苏维达省自13号起爆发激烈武装冲突，已造成30多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冲突目前仍在继续。
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为应对愈加复杂的外部环境，法国国防预算将在2026年增加35亿欧元，2027年增加30亿欧元，达到640亿欧元，和2017年相比实现翻倍。
英国白金汉宫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9月17号到19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演玲、赵初南，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